刚才讲的是早期佛法传来中国之后啊，对于这个十地这一部啊，十地经、十地品，早期就是单行的十地经，在早期弘扬的情形啊，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啊。在南北朝时代，有弘扬单一部经论而成为一个宗派的有三种，一个是地论宗，弘扬十地经论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摄论宗，弘扬摄大乘论，这是属于唯识，唯识六经十一论的十一论的十支论之一啊，在唯识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的一部论啊，就是摄大乘论啊。在南北朝时代，弘扬十地经论的叫做地论宗，弘扬摄大乘论的叫做摄论宗，另外还有弘扬涅槃经的叫做涅槃宗啊。这三个单行的古代宗派啊，到了唐朝大圣八宗成立之后啊，都被合并了，没有单行流传。在唐初啊，中国佛法是有十三个宗派啊，那么后来只剩下十宗，十宗当中嘛，两个是小乘的教派，居舍城池啊，其他大圣八宗啊，这个地论宗、摄论宗、涅槃宗这三个宗派都合并到后来所成立的啊比较完备的宗派里面去了。例如涅槃经弘扬涅槃的叫做涅槃宗，等到后来智者大师大乘天台宗之后，因为涅槃经也是法华里面的一部分啊，法华涅槃时啊，跟法华是同时而表现出来的这个深厚的教理呢。那么因此天台宗成立之后，涅槃宗就合并到天台宗里面去了，就没有单行弘扬涅槃的涅槃宗了。摄论宗啊，它是单弘扬摄大乘论的，后来到了唐初啊，玄奘三藏翻译所有的唯识的论点，尤其最重要的玉切斯地论啊，成为释论，那么由窥基法师弘扬以后成为唯识宗啊。那么摄大乘论只不过是唯识的十部论、十一部论的当中的一部论而已啊，所以摄论宗也就合并到这个唯识宗里面去了。现在我们要讲的地论后来就合并到玄首宗，也就所谓华严宗，由玄首果师，唐初唐朝的武则天时代的玄首果师啊，那么成立这个玄首宗，所谓华严，专弘华严啊。那么因此这个地论宗只是华严经的十地经的一部分嘛啊，那么十地品一品而已啊，所以十地经论也是属于华严的一部分，因此后来合并到华严宗、玄首宗里面了。那么现在我们是研究华严呢，十地是非常重要的一品经，在古代它都有单行流通的，华严的十地品单行流通成为十地经，这好像法华经、普门品的单行流通啊成为观音经啊。 古代唐初之前呢、啊、一般人说观音经都是指的普门品的，那么一部法华经单流通普门品，单流通这一品，那就叫做观音经了。现在华严经的十地品单行流通啊，就成为十地经啊。为什么会叫做地论呢？因为啊，这个十地品这一品经在印度的时候，无著菩萨以后啊，有天亲菩萨，旧义叫做天亲，新义叫做世亲，天亲菩萨呀、啊，他根据《华严经》十地品呢、啊，就是单行的十地经，造一部论，解释十地经，所以叫做十地经论。这一部《十地经论》呢、啊，在南北朝元魏，北朝的元魏啊，北朝的魏国呀，元魏时代，有一位三藏法师叫做菩提留支，菩提留支是这位法师的名字啊，那么如果把它翻成中国话，就译叫做道西。菩提本来是觉或者翻成道，留字是西，西勺的西，菩提留字三藏法师在北朝元魏时代翻译佛经是很有名的，是旧一家里面呢、啊、也是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的一位法师。他把天亲菩萨所著的十地经论把它翻译过来，这部十地经论呢、啊、一共有十二卷，所有的大藏经都有了，有十二卷的十地经论。清凉国师解释华严经啊，十地品里面的解释离不开十地经论，它都是根据十地经论的解释啊来做解释的。所以如果你研究十地品不去研究十地经论呐、啊，是不晓得清凉国师的书也是从十地经论里面提出来呀、啊、做详细的解释。所以要研究十地这一品啊，也要研究十地经论才有帮助。所以在当时南北朝的时候，那么菩提留支把十地经翻译过来之后啊，就由单行流通的，当时单行流通弘扬十地经论的同时，还有一位印度来的法师叫做勒那摩提，弥勒佛的勒，勒那摩提，勒那摩提这一位法师同时也参加这个十地经论的议场，他也是十地的学者，而且他还比较正派的十地学者。菩提留支他一方面还学舍论，舍论是大乘论了、啊、因此之故啊，十地经论翻译出来之后的流通啊弘扬的情况啊，那么就是菩提留支跟勒那摩提这两位法师啊，所传出来的不一样了，稍稍有不同啊。那么弘扬以北方的，河南以北的，北方的啊，叫做北道啊，北道地论宗；弘扬以南方的叫做南道地论啊。南道地论的弘扬者，第一位就是勒那摩提的弟子啊，勒那摩提的弟子慧光法师，智慧的慧，光明的光。这位慧光法师啊，他是弘扬地论，不过他也是律宗的戒律宗的学者，所以南山四分律啊，最早弘扬四分律的就是尊这个慧光法师， 成为慧光律师啊，所以慧光法师这一位大德，他也弘扬戒法四分律，他也弘扬地论，所以他的这个慧光法师的地论传出来以后，他的弟子很多啊，其中有一位最了不起的就是法上，法上，佛法的法，上下的上，法上法师对于地论最有研究，下的功夫最甚，弘扬力量最大，所以南方弘扬地论呢、一直到后来合并到华严里面去，这法上法师他有很大的功劳啊、而北方的地论，因为后来呀、他又跟这个社论呢、多少有一点连带关系，所以他们弘扬地论的时候的说的道理呀、都是敬于唯识方面，地论本来也是属于唯识方面的道理比较多啊，但是南方的唯识啊，南方的地论中啊，他是说欧拉耶识是真如的当体，他说欧拉耶识是真的，是真如自性啊，而北方的地论呢、因为他有配合这个摄大乘论的说法，那么因此他说这个欧拉耶识是不是真的，是妄的啊，另外建立第六识第九识叫做乌托隆识啊，那才是真的，才是真如啊，那么因此他的这个说理方面呢、彼此有这么一点点不同，而弘扬论的内容大致是相同啊，只是这种的看法第八欧拉耶识啊，个人的看法不一样，所以发生这种的不同的情况，因此啊就成为南道地论与北道地论的分别。不过北道地论呢、弘扬并不够普遍，大概只传的三两世后来就没了，南方的地论传的比较广啊，一直到华严这一宗，全部的华严经弘扬开来了啊、就是到这个三论中的嘉祥大师吉藏啊、就是到隋朝啊，那么那个时候这个地论还是很兴盛的啊、一直到唐朝华严宗由贤首国师提倡出来啊、又把这个解释华严经的时候都用地论的内容啊、就把它融汇进去了，后来地论宗啊也就完全合并于这个华严宗这里面来了，这是有关南北朝时代华严的十地经，十地这一篇啊，它有单行弘扬开来的情况。那么既然它有单品经弘扬的这个十地经，一直到唐朝，释罗达摩法师他还翻译这个十地经，可见在印度啊，乃至到西域一带。大乘佛法里面不但是弘扬全部华严了，也有单弘扬十地品一品的十地经的专家在哪里普遍弘扬，所以地这个天净菩萨才会按照十地呀、来造论专弘扬这个十地那么因此之故，可见这个十地在整个华严里面的它的地位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华严大疏里面对于实地的解释也特别详细有些地方啊我们现代人看起来实在是很不好懂因为一些古代的理论啊尤其这个文字太简了，那么我们看起来啊就很不容易体会有发生很多困难，但是只要细心的去学习这类比较高深的文言文啊要多读，多读几遍，多看几遍啊，它会帮助你开智慧 有的时候会有突然之间贯通的情况，所以要肯下功夫啊，才能得到他的利益。这是单月实地经论的弘扬成为是地论中的一方面，来做说明，显示华严经的实地品的重要。但实际上啊，天津菩萨之前也已经有人呢、有菩萨造这个弘扬实地经的这个论点，邀请鸠摩罗什三藏法师翻译的一部叫做《十住毗婆沙论》，《十住毗婆沙论》，《十住毗婆沙论》呢、啊？你看那个“十住”啊，并不是十前面的这个三贤的十住，就是鸠摩罗什自己所翻译的那个《十住经》，那个《十住经》，那个《十住经》就是《十地经》。啊，实地经的译名，那么鸠摩罗什三藏法师翻译一部《十住毗婆沙论》，有17卷之多，17卷，而内容啊有35品啊，文字很多的，那么他这一部论呢、啊，按照藕益大师的《乐藏之经》里面说法，认为。十住菩萨呀，就是解释十地品的初第二地，解释初欢喜地跟第二离垢地，是解释这两地，第三地以下没有，也许有没有翻译过来，那么这个十住菩萨它不是顺着经文解释的，按照初第二地的文字啊。来发挥它的意义，好像是一种中经论一样，毗婆沙，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广说，广说，广是详细呢，广列的广嘛，就是十住广说的论，那么十住的广说嘛，它很显明的就是解释十住啊。解释十住的十地嘛，就十地的第一欢喜地、第二离垢地这两地的内容解释的非常详细啊。那么要研究初第二地啊，十地的初二地，也需要参考这部论，尤其他在第二地的戒法里面的解释啊，里面有很多独到的地方，要加以啊好好的研究。我从前阅藏的时候，这个十住菩萨我都有笔记，我把它部分简略的都把它这个印在大藏会院里面了，在这个十住毗婆沙论这一条之下，都把这一部分把它排进去，尤其里面有说到这个南行道、异行道，有关念佛法门的，他对于修学菩萨道。有南行道与异行道之分呢、啊，净土法门的南行道、异行道之分，说念佛是异行道，其他的菩萨道都是南行道。这个说法就是出在这个《十住毗婆沙论》啊。那么由此可见，他这一部论的内容啊是很广泛的、多方面的。那么因此啊，研究华严地实地品啊，用的人就比较少，因为他不是专在解释经文，就是以实地为宗，尤其以初二地来帮助解释啊，说明这个道理，所以有这个十住毗婆沙论。那么这是提出有关实地经、实地品的资料啊，来做学习研究的这个参考啊。那么当然有关于华严全部的著作，那么里面都有实地的解释了，都可以做参考，例如贤首果师的华严经、旧华严经的探玄记，就是解释六世华严了，解释六世华严的那个探玄记啊，里面解释这个实地品的， 你把它对照一看，就可以知道清凉果师的这个实地品里面的注解有很多啊，都是根据这个探玄记的玄殊果师的原文里面呢、啊、来加以发挥的啊。这个探玄记里面的实地品的解释啊，也离不开地论的，也离不开实地经论啊。假如能够把探玄记的实地经实地解释跟清凉果师的书抄对照起来一看，就可以知道哦，这个清凉果师他都是句句有本呐、啊，法法有根，他做注解都是有根据的，他的解释啊都是根据玄殊果师的这个早期的解释啊，只是因为他是解的这个六世华严文字有不同，说理相同的地方，清凉果师都加以发挥，都提出来发挥。有些地方批驳别解的地方啊，就是驳那个慧愿法师的略书啊。慧愿法师这个新经翻译出来之后，慧愿是玄殊国师的弟子啊。八十法院翻译出来之后啊，这个玄殊国师啊接受大家的要求，要他再写注解。那么新经他只写到第十九卷啊，写到第十九卷，玄殊国师他的名字叫做法藏啊，玄殊法藏大师入灭了，写到十九卷就入灭了，不到四分之一啊。那么后来呢，玄殊国师入灭之后啊，他的弟子慧愿法师，智慧的慧，后院的院啊，这个慧愿法师啊，就按照他的师父原来的新书啊，想把它继续把它编成呢、啊，就把它全部注解完成了啊，后边没有的他都把它继续上去。不过他有很多地方都把玄殊果师原来的这个义理呀的说法呀加以推翻了，而且改过了，甚至这个原来的三十五教，五教的小时中顿圆呢、啊、这个五教他都把它拨开了，都不用了，他自己另外定一个四教，定四教。那么因此他有很多解释啊都没有遵古啊，没有遵照他的师父的原来的那一套，那么他好像是青出于蓝呐、啊、而胜于蓝的样子啊、哦，他好像要胜过他的师父。那么因有很多的解释，就是前面十九卷他师父的解释他都改了，很多都改了。那么后边心经啊还没有解释的，他都按照他的意思啊做注解了，那么因此啊。这个玄殊果师的这个玄殊宗到了慧愿法师的时候啊，就被他拢成啊很乱了，结果就没有人弘扬啊，低沉了一段时间。到了唐朝中叶唐德宗时代那么这个清凉果师啊才按照玄殊果师的原来的宗旨啊写书抄啊，就是清凉国师的这个华严大书，这个大书里面呢、啊、往往有驳直前人的这个解释，就是编驳这个慧愿法师的这个新书。慧愿法师的华严经新书啊，它叫做新书啊，新华严经略书勘定记，它原来的总题目叫新华严经略书勘定记，略的还不是详细的。所谓勘定啊，就是他把他师父已经住的有些地方他认为不是这个样子，他把它消掉，然后他自己加上去叫做勘定记。那么这样看起来慧愿法师这一部略书勘定记是不是都不值一看啊？不是这样子，他有很多可以做帮助了解的，这个近代的太虚大师啊，我们如果你看过太虚大师全书，就可以知道，太虚大师他对于这个慧愿法师的说法呀，他说固然有些地方不是他的老师的原意，把玄殊果师的原意把他推翻了， 但是他自己的有些地方是有心意，有发钱人所未发的地方。他说这个慧远法师的这个新书啊，并不是完全不好，不是全非，就是说不是通通都不对，没有这个事情。他这个内容啊，也有他值得我们学习研究的地方。所以他说，如果你真正要研究华严呐，慧远法师的书也不能废掉，也不能不看。你不要认为哦，他是背宗的啊，他是对他师父是他们不一样的看法，那好像跟贤首不一样的看法，那么好像这个不值一看，并不是这样子。我以前讲过，前面讲过的那几瓶啊，有的时候也借用他的解释，我当时也曾说过了，他有他的长处啊，你只要把他的短处切掉，采取他的长处，还是有很多啊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所以这个略疏勘定记有些地方也是有帮助的，不过很可惜啊，他这一部注解已经不全了，现在保存在这个万字虚藏里面，大正藏没有，其他的藏经也没有，只有日本的万字虚藏，万字虚藏里面有这个新华严经略疏勘定记，可是中间漏掉一段了，失传了，遗失了啊，不过从这个十地平开始又有了，十地平前面有好长一段没有啊，很可惜，大概漏掉好几卷了、啊。从十地平开始又有了，有是有啊，有很多字没有了。中间呢、啊，他这个编印藏经的人，他很是辛苦，没有字的地方他都发过框框，四方的框框。放个框框，一个字一个框框啊、哦，这样子，就是显示这个字漏掉了，不晓得是什么字，不得而知了。有的很可能是什么字，它就在上面迷批，书迷上面呢批上啊、哦，这可能是什么字，可能是什么字这样子啊。不过有些地方还是可以、做参考啊、尤其看到清凉果师的书里面。博子慧愿的说法的地方，假如你不看他的原文啊，反而不知道，不知道他博的是什么东西，他变的是什么东西。假如你把这个原文查出来对照，哎，哦，原来他的说的是如何啊、那么彼此的这个所说的义理呀、啊，一对照，可以帮助我们开发智慧，有很多有用的地方。这是我自己呀、啊。对于教理下功夫的经过情况大致如此，我对于华严经刚才说过的这些中文有的书我读曾下过点功夫，不过老实说我从前看的时候啊没有打算讲，因为没有打算讲，我想这么大的经哪有机会讲啊，根本不打算讲，不打算讲就是自己看看而已，看看而已。而当时看看有些笔记啊，现在那个笔记也找不到了，因为我从四斗山搬下来啊，有些笔记差不多不晓得什么地方遗失了，也不得而知，现在找也找不到啊。有时把这个整个金柜子都翻遍了，翻了两三天也没翻到啊。所以这个读书人呢、啊，赚固执也赚得很辛苦的啊。那么因此，上面提的这些。都是我们研究华严可以做参考的地方，应当都要学习啊。那么对于释名啊、实地的名目，它每一品都有啊，欢喜地、离垢地都有，这里不必提早解释，释名就到此为止啊。那么实际上也没有解释这个名目了，就是顺着经文呢、啊，它这个不同的译本加以说明而已。第三的宗趣啊，宗旨的宗，去向的去啊。那么华严大疏里面的宗趣它有种有别，说这个宗旨趣向啊有种义有别义两种，它的种义有两种的说法。第一是说以地智断正继位修行为宗，以贤圆融无碍形象为趣，这是第一，是用实地的智慧来求断烦恼正这个果的， 那么祭十个阶位，十地的十个阶位来努啊向前修行为他的宗旨啊，而他的去向是贤圆融无碍形象为作他的这个目标去向，这是第一。第二种的总一啊，前面两种都叫做宗，宗去都叫做宗，成为成佛国为去，去向的就近目标就成佛，目的就是求成佛，没有别的啊。修一些实地目标就是求到等觉道成佛，没有别的，这是总一总的宗气。别的宗气实地各个有它的宗气，那就多了。书抄里面呢，连书带抄汇合起来的华严经会的本质好几页啊，不得了啊。里面如果要详细讲起来，只讲那个别实地的宗趣啊，恐怕讲过三五天都讲不完了，里面很多，所以这个别的宗趣不说了，不说。这个要说应当也要在实地讲完之后才说，因为你实地根本不明白嘛，说那个别的宗趣根本没有办法懂，因为因此之故啊，这个别的宗趣不说啊。到这里为止，提前显论啊，说完了。今天大家就看到书本了，但是没有看到书本里面的解释啊，一个字都还没讲啊。从下次开始就要从这个儿时事中开始讲起了，就是说下次就讲入经文了啊。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